加拉格尔率团访台送大礼，布林肯餐台论侮辱习近平，整个贵州都烧着了，官方诡异压消息，有人写好遗书。 AT&T 全美大断网疑似中共网工引关注，美国汽车工会捐共和党4.5万，英媒话中共几惊川普回归。俄军阻拦法国空军和海军巡航，威胁击落法国军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诶，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在金门海域冲突升温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的美国和对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台，访问了蔡英文总统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同时美国国务院亦在赖清德当选后首次宣布了第一笔价值75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请听报道。
根据法广的报道，加拉格尔和蔡英文总统和当选人赖清德在22日上午会面，跟着他们在外交部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在会上，加拉格尔说，跨党派访问团希望能够对台海两岸的和平稳定有所贡献，而他所属的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会将台海和平稳定定为最重要的事情，并关注中共日益增高的犯台敌意。他提到习近平的策略是要在国际上制造分化，今日他率领跨党派访问团来到这里，就是向中共证实他们的策略是失败的。美国和台湾双边不同党派的人会团结起来对抗威权进犯。加拉格尔仲表示，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美方不会袖手旁观。除了军事介入，美方应该同伙伴建立协同经济策略架构，抵制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而且美国议员要不断亲自来到印太地区，向友邦表达支持。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士纳莫提表示，美国国会跨党派大力支持美台关系，支持维持现状，不得片面改变现状。对蔡英文和赖清德坚持两岸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的立场表示强烈支持。另外，鉴于国际局势的升温，他表示持续对印太防卫投入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以震慑任何敌对的行为，阻止冲突。21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和相关设备，预计价值7500万美元，需要美国政府人员和承包商的代表各200名赴台提供技术协助和服务。这个亦都是中华民国在1月13日大选之后，美国首度对台军售。外界认为，在日前发生了中共明显撞船的事件和拦截台湾游船的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最大的代表团访台，和美国在台湾大选之后第一次对台军售，这个表明了美国坚定保台的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慕尼克安全会议落幕之后，中共外长王毅出席并访问法国、西班牙。在22号，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说他感受到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理性认知正在增加。欧盟不应该惧怕中国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打不起。很明显，王毅正在拉拢欧盟反脱欧。在17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句话明确表达了美国对盟友的真实想法。美国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志愿联盟和志愿伙伴关系网络。他说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志愿向美国靠拢的。他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就会在菜单上。布林肯的菜单论引爆舆论。中共媒体批评布林肯在度威胁盟友选边站队。但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布林肯的意思是美国一个国家单独对付中共是不得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联盟，才能够有效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关键的问题是，面对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中共对全球的挑战，所有自由社会的人都应该站在一起，而不能够给普京和中共留下任何的缝隙。所以亦都有观点认为，美国一直话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而美国重量级议员不断访台，就是将这个态度公开地展现在中共的眼前。这个亦都是令北京感到不安的原因。
22号社交媒体上的一条消息可以说炸了锅，内容是中国贵州发生特大火情，火已经烧了4日，整个贵州都烧着了。而火势如此凶猛，伤亡惨重，但是为什么中共却视而不见呢？
贵州官方22号通报表示，2月10号至21号，贵州全省发生森林火情221单，伤亡2个人，目前已经全部扑灭。详细的损失正在调查统计中，官媒的报道轻描淡写，同民间的消息完全不同。国内自媒体人燕无双22号发文表示，2月18号起，贵州多地突发山火，贵州多山，山脉又多相连，火势一起迅速蔓延，整个贵州几乎成了火焰山。但贵州山火在国内至今都没有热度，恳求大家关心一下，整个村庄都被烈火包围，有些网友连遗书都写好了。燕无双的文章说，从2月18日起，当地居民纷纷发影片在网络求救。一位网友说好害怕，火就在家门口，学校背后的山火烧了4个钟头，感觉生死存亡就在顷刻间。贵州爆发如此大山火，但是中共官媒就视若无睹，直至火势相继蔓延到贵阳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等地，连同不接市接壤的云南真红亦都遭到厄运。社交媒体好多人发了影片，一个字形容就是惨，两个字形容就是可怕。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好多屋都被火包围，有些屋烧晒，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切骨的无助和悲凉。有些老百姓家的牛羊都烧死晒，有一位不接市的婆婆屋企烧剩2个人、2只狗同埋2只鸡，房屋化为灰烬，佢坐喺路边大喊。有网友话，成个贵州省都处于火海之中，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有伤亡啦，贵州全部烧着啦，80%嘅人都唔知道，冇睇到嚟自中共官方嘅任何消息。全网都知道贾玲减肥成功，某老师吃嫩瓜，某明星得病，但是就没有大火的消息。其他国家有事，官媒铺天盖地地报道，自己家有事一笔带过。有人说只能够自救了，共匪是指望不上了。中共对灾情消息不单止压制，网上还传出贵州的山火是日本人放的消息，话咩有村民拍到冒充游客的日本间谍潜伏入山放火。网友无语， 话出事就揾外国势力嚟孭镬，呢种脑残逻辑系点嚟嘅呢？呢个令人谂起2023年北京泄洪、水淹河北涿州嘅操作。中共只报救灾，唔报灾情，政府唔准救援，怕真实嘅惨状泄露出去，导致百姓惨不忍睹。咁样装聋扮哑，除咗视人命如草芥之外，仲有咩原因呢？资深媒体人张天亮发帖话：大半个贵州喺度燃烧，因为贵州政府冇钱救火啦。仅有的一啲钱都用嚟喺网上封人嘅嘴，就好似冇发生火灾一样。
22号早上，美国东部同南部多个地区，大量 AT&T 用户因为遭遇蜂窝网络服务中断，导致包括旧金山在内嘅多个主要城市嘅通话、短信以及紧急服务亦中断。由于近期爆出中共黑客可能对美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因此引发外界担心。请睇报道。
今日22号上午，根据多间媒体嘅报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网络出现故障，导致客户冇办法打电话、发短信或者上网。而 Verizon 同埋 T-Mobile 两家公司嘅客户虽然亦都接到部分网络中断嘅报告，但范围要少得多。呢两间公司表示，佢哋嘅网络冇受到 AT&T 服务中断嘅影响。另外，根据一个追踪47个国家网络中断情况嘅网站显示，美东时间22号凌晨4点开始，嚟自多间网络服务商嘅用户提交咗断网嘅报告。其中 AT&T 收到了73000份报告，主要位于南部和东部。他们的手机都出现了 SOS 提示，导致他们没办法打电话或者使用服务。AT&T 承认发生了大规模的断网，但没有提供系统故障的原因。过去几日 AT&T 已经遇到零星的服务中断，甚至连打911电话也都被暂时中断。佛州佛拉格勒院治安官办公室表示，他们没办法接听电话。旧金山消防局发表声明说，他们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叫市民尝试使用固定电话。亦都有网友说，他从小石城揸车一直揸到亚特兰大，开了500英里都没有信号。虽然断网时有发生，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长时间断网的情况极为罕见。而联邦机构正在调查 AT&T 中断是否是由网络攻击引起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8号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说，中国偷偷地在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内部植入恶意软件，规模比以往更大，是美国明确面对的国家安全威胁。他特别提到，在2023年发现的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已经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里面潜伏了5年了。参议员卢比奥警告说，中共的网络攻击将会比 AT&T 的中断严重100倍。他说，我不知道 AT&T 断网的原因，但我知道如果中共在台湾入侵前夕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情况会糟糕100倍。他们袭击的不单止是手机服务，还包括你的电力、水和银行。外界普遍质疑，就在加拉格尔访台、美国公布对台军售之后，美国发生离奇的大规模断网，这个是不是中共在无意攻击美国的电信网络呢？各位网友，你怎么看？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川普在面临六案合围的情况下，反而令他的民调更高升。近期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罕见支持了共和党，同时川普下战书要求同拜登进行电视辩论。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美国卡车司机工会1月底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赠了$450,000。而在美国大选中，这个举动对候选人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如果能够获得美国有数十万工会成员的支持，那就可能令到总统候选人在摇摆州拿到关键的选票，从而获得整个州的选举人票。 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历嚟都是支持和捐助民主党人，曾经在2020年支持拜登，在2010年支持希拉里，在2012年、2008年支持前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川普和工会领导人奥布莱恩会面之后，猜测自己可能会获得工会罕见的支持。他表示自己已经在这个工会的普通会员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20号，川普在南卡州参加选民大会的时候，还向总统拜登落战书。他要在选前和拜登举办多场电视辩论。他还说拜登的敏锐度正在衰退，不想和自己辩论。而他亦都讲到，他竞选搭档的人选可能会考虑包括德桑蒂斯、参议员斯科特、商人拉马斯瓦尔、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等人。他表示优先考虑的是这个竞选搭档是一个好总统，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在总统不能够履行职责的时候，副总统将继位。因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个好总统。川普还特别称赞斯科特对自己的忠心，而斯科特就敦促大家先将川普送上总统大位治港。21号，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中国对川普的回归有几害怕》的文章。报道说，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所涉及的不可预测的事，对习近平来说太难以权衡，而且川普的经济顾问所设想的脱欧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文章说，川普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已经在中国掀起了巨大的讨论，而且不单止在网上，川普获胜的前景也是中国精英阶层辩论的主题。他们担心川普重返白宫会导致一场更激烈的贸易战，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
22号，法国国防部公布了一宗俄军试图阻拦法国空军和海军巡航，甚至威胁击落法国军机的事件，这个引发国际关注。请睇报道。
根据法广的报道，法国国防部在21号的记者会上说，这件事可以追溯到11月份。法国专门从事空中控制和巡逻的预警机在黑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行巡逻的时候，俄军企图阻拦法国空军巡逻，甚至还威胁要击落黑海上空的法国飞机。而法国空军飞行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当时法军和俄军用无线电互相警告，火药味十足。法国国防部表示，虽然过去在其他地区都发生过同俄军的空中对峙，但是今次在黑海地区，俄军直接威胁要击落法军的飞机还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法国部长亦都提到，一艘停泊在塞内湾的俄罗斯军舰在自由海域恐吓法国的巡艇。根据法新社报道，几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俄罗斯的侵略性和混合定位，也就是说，除了正面军事攻击之外，还包括网络、虚假信息、能源、食品等多个领域的攻击。法国国防部长认为，目前情况和冷战的时候很相似，俄罗斯正在迈过侵略性的门槛。比如针对法国国防公司，特别是军备生产的网络，发动网络攻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